各位弟兄姊妹晚安。我们奉主名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同安静在主面前，诗班领我们以宣教的诗歌来进入敬拜主。因为你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可以宣告说没有别的恩福能够可以跟与你在一起相比。就今天晚上求你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求你让我们饱尝你的慈爱，让我们欢然的献上自己当作活祭。今天晚上求你向我们每一个心说话，让我们在座没有一位是空手回去，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你手中。谢谢恩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晚上我们会用三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主。第一首是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第二首是诗班会上来跟我们献诗徜徉主爱里。诗班唱完那个两次以后，我们会跟诗班一同唱来敬拜主，最后我们会唱献唱当作活祭。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
thank you.
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我们也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Thank you.
首祷告。主，我们来到你宝座面前所凭据的就是你这个恩典的应许。你说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你对我们的慈爱也是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远，你教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主，我们谢谢你为我们舍了独生爱子，在十架上跟我们这个罪人有一个奇妙的交换，以致耶稣基督的圣洁、耶稣基督的完美成为我们的，而我们的罪全部归在他身上。主，这是何等的爱，我们测不透，我们想不明白，可是就是这样子白白临到我们生命中间。主啊，今天晚上我们愿意跟你说我们爱你，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再次献在你手中，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徜徉主爱里，诗班会为我们献这个诗歌两次，然后指挥会转过来领我们一同再用用这诗歌来敬拜。
you
告。我们说我们爱你，因为你看我们如眼中的同人，你说我们是你的佳偶，你也为我们戴上爱的冠冕，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泉源。主啊，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再次向你唱出这样爱歌，我们说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你先为我们付上了代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更深的进入了你的爱里面。谢谢主耶稣，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献上活祭。心切切渴慕你，再一起向他深深敬拜。 再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求你用我们一生，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有许多的不完美，我们有许多的破碎，可是主，我们愿意跟随你，因为在你里面有永远的福乐，你的应许永不改变，你在我们生命中间越发显得信实，我们生活中间所经过大大小小的事情，你都在保守。主啊，我们今天晚上在你面前施礼，我们心要你深深的敬拜，我们渴慕你的荣光，求主更多的得着我们，再一次把自己献在你手中，求你悦纳，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请坐。请各位打开今天晚上的经文，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第二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若是你附近有人没有找到，请你帮他一个忙。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这两节经文我们非常熟，所以找到由我们同声来念好不好？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第二节，预备，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传讲神信息的是阮大段长老，他的题目是用我一生，用我一生。我们把时间交给大段。
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周六的黄昏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主，在这里借着这些诗歌表达我们的心声，借着这些诗歌让我们再一次思想，再一次享受主对我们的爱。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想是我们很熟的经文，我也不需要多解释这个前面这个所以是怎么来的，这些我们都应该知道。我根据这一节经文想要跟大家思想的题目就是用我一生。当我晓得要在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分享信息的时候，其实在好几个月之前，我心门就已经决定说我第一次在周六崇拜的讲道要讲什么题目，可是那个题目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题目。那么可是慢慢的离这个时间越来越近的时候，我心里面的负担和感动是想要跟大家一起再来分享这样的一个题目。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到底在世界上面我们该怎么样生活，才使得我们这一生在永恒里面有价值。我记得十几年之前，我因着家里面的一些特别的需要回到台湾去，在台湾的一个大学里面教书。在那个大学当中有一个女老师，是几乎那个时候学校里面所有的人都认识的一个女老师。这个女老师的年龄可能跟我差不多吧，年纪那个时候很轻，十几年以前我算是很年轻，那么是学校里面的可能是最年轻的一个系主任。那么这个女老师也相当的有名，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是我们那个学校有名的女强人啊，她是就是要出头，就是不服输。那么她为着她事业上的成就，为着要追求她认为她人生的那样子的一个成就，她其实做了很大的牺牲，那么甚至包括她自己的婚姻在里面。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是那个系的，她是一个系的系主任，但是她身体并不是很好，因为在那个之前没有多久，他刚刚因着 cancer 的缘故动过手术。我还记得有一次是我们学校里面的全校运动会，其实他身体不好根本不需要来，但是他不单单来，而且在这个大太阳底下带领他整个系的学生很精神抖擞的 这个踢着这个正步走过这个司令台。好，我们旁边人都说他大可以叫系教官做这个事情，但是他为什么自己要做这个事呢？有人就说你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不了解他。好，那么我所讲的是什么呢？我所讲的是说，当我要离开那个学校的时候，有一次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就是所有的这个导师的这个活动啊，从我们所在的那个学校去一个旅游区，一方面是开会，一方面也是大家可以谈一谈这个导师该怎么做。那么我虽然要离开了，但是他们看我一年的辛苦，还是请我一起参加。很巧的是，就是这位女老师，她就坐在我的旁边。那么我有机会很自然的跟她谈话，是她自己先打开话匣子。那么谈了很多，我都不是记得很清楚，但是我记得有一件事情，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忘记。他说：“阮老师，他说我最近身体不好，常常做梦。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是这样：我在一个荒野上，我在一个野地里面走路，我看到这个草原上开满了很多很灿烂、很漂亮的红颜色的花朵。当你看到这些花的时候，我就心里面说，这个女老师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信主。当我一看到这些花的时候，我就心里说，主啊，这么多的花朵是不是就是代表我的人生呢？我的人生里面有许多的成就，有许多值得我自豪的事情，就像是这些盛开的花朵一样。那么我一想到这一个，我心里面就非常的高兴，我就立刻蹲下去想要摘下一两朵花来好好欣赏一下。可是想不到，当我的手一碰到这些红花的时候，这些每一朵漂亮的花通通变成瓦片，我就醒了。然后他问我说，蓝老师，你说我这个梦是什么意思？我不晓得怎么回答他，可是他对于他自己的梦有一个回答。他说，阮老师，他说我最近身体不好，我也在想我过去好强争胜不肯服输的许许多多的事情。我想到我过去为着要达到我自己心目里面的一个理想，我怎么样子的拼命的奋斗，为着自己而活，为着自己的名誉而活，为着自己的学问而活，为着自己事业的成就而活。我觉得我有了很多的成就，可是想不到当我用手一碰的时候都变成是瓦片。他说，阮老师，这会不会就是我的人生呢？我自己看以为很有成就，但是从另外一个眼光来看却好像是瓦片一样的。当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带着一个很认真严肃的表情，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的问题。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一天他在这样子的一个出外旅游的一个车上，他会跟一个不是很熟的一个老师谈了这许多好像是我感觉不是很容易讲出来的话。几个月之后我就回到美国，又过了几个月，我接到一个以前跟我一起教书的一个老师的一个电话，告诉我说这个女老师因为癌症复发已经被阻截去了。十几年以前我听见的这一个故事，十几年之后我常常还会思想，到底我们为什么而活，什么样的人生是在永恒里面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我一点都不怀疑这个女老师她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我一点都不怀疑他是真的清楚重生得救，在这些许多的苦难里面他真的认识神，回到神的面前，为这个我为他十分的庆幸。但是我心里面也难免有一些伤感，那就是当他慢慢的对于他这一生该怎么活有一些觉悟的时候，他却已经来到他人生的尽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我想问我们每一个人很诚实的一个问题：假定今天晚上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布道会说很喜欢问没有信主的朋友这个问题，我现在问基督徒这个问题：你想你的人生会是一个怎样的人生呢？ 假定今天上帝就要你对于你的人生跟他来交账的话，你想你是怎么样的交账呢？你想你会是一个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吗？你想你的主人会对你这一生有怎样的评价呢？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非常熟的一段经文，但是却很深刻的提醒我们，到底我们这一生该怎么活。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一个奉献的人生。有几样事情我想在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分享。头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奉献的人生，它一个基本的动力是因着对于主的爱的一个感召的一个回应。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劝这个字是一个强烈的字，可以把它翻成恳求，可以翻成劝告。在这个地方并没有用一个命令的话说我以神的慈悲来命令你们，但是却是用一个很柔和的一句话说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当保罗想到神的爱的时候，我想他的心也变得柔软起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该怎么生活呢？我们基督徒对于神的认识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必须认识上帝的爱。在客观上，我们要知道上帝对于我们的爱是一个怎样的爱，因为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因此向我们显明了。好像一个有名的圣徒奥古斯丁，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上帝怎么爱我们呢？就是世界上只有我这一个罪人，耶稣基督也会来到世界上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上帝怎样爱我们呢？就好像是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被他所爱一样的来爱我们，纵使只有我们一个人需要上帝的爱，上帝也一样会让他的儿子做这样子的牺牲。我们怎么知道神的爱呢？这是圣灵的工作，好像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唯有神的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参加一些特别的聚会，我们有一些追求，追求要有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浇灌的经验。所有这些经验最后其实都是要帮助我们对于上帝的爱有一些第一手的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如果这些经验不帮助我们对于上帝的爱有更深刻的认识，如果这些经验不帮助我们因着更认识上帝的爱以至于对于上帝的爱有回应的话，这些经验对于我们生命的造就还是非常的有限。保罗在这里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对于神的爱到底体会的有多少呢？今天我们一开始所唱的这首诗歌，然后诗班所献的诗歌，好像都是提到一样事情，就是我们对于主的爱，对于上帝的爱，我们主观上到底有多少的领受。我想在圣经上让我们发现一个最让我们惊讶的真理，那就是说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爱自己这样子的一个人，上帝竟然看我们为可爱。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这样子的一个真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应该让我们有100%的安全感，知道说纵使我不能够爱自己，纵使我连自己都爱不下去，连我最亲爱的人都没有办法完全的爱我、接纳我，但是我知道上帝已经完全的接纳我，已经完全的爱我，他竟然看我为可爱，他竟然能够以我的默念为甘甜。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主面前需要经历、需要明白的一件事，那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
可是当我们明白神的爱之后，我们不能够只是停在这个地方。我们明白上帝的爱不是只是让我们情绪里面有一些反应，我们明白上帝的爱不是只是让我们情绪里面有一些享受，说哎呀主啊你爱我真好，不是的。除了这个之外，当我们明白上帝的爱，那我们就必须对那个爱有回应。是什么样的回应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第二件事情，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立刻就有几样事情是值得我们来思想。首先在这里是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活跟祭这两个字基本上是互相冲突的字。在所有的这个宗教的仪式里面，甚至我们看旧约的这些仪式，任何一个动物当它被献上为祭的时候，要怎么样才能够献上为祭呢？就是要杀了，要把血流出来，要把生命倾倒出来，这个才称为奉献，这个才称为祭。所以既然是祭的话，就不可能是活的，既然是活的话，那就不可能是祭物。那么可是在这个地方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另外一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身体这个字在原文是一个多数，好，所以其实呢应该把它翻译成是许多的肢体，好，好像罗马书第六章里面说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一样的，这个肢体不是好像就指的这个身体，这个就是指着我们所有身上的这个肢体，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眼，我们的鼻，我们的耳朵，我们身上各式各样的肢体，把肢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非常明白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心献给神，好像箴言里面所说的，我儿啊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我们说主啊，我们的心是爱你，我们把我们的爱情献给你。可是在这里保罗不说把心献给神，当然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也包括我们把我们的心献给神，可是在这里圣灵感动圣经的作者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一个最简单的意思，那就是我们被上帝的爱所感召，我们要过一个奉献的人生。什么是一个奉献的人生呢？基本上就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生。好像这个屈缩多摩讲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的手要变成一个祝福的手，我们的口要成为一个说出恩言的口，我们的耳要成为一个顺从主听主命令的耳朵。我们不做不讨喜悦的，我们不单单不做不讨他喜悦的事，我们更是我们的全人，我们的全身，我们所有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完完全全的由圣灵来支配。这也是在圣经上所说的，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各位的亲爱弟兄姐妹，什么是一个奉献的人生呢？基本上就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生。什么是一个奉献的人生呢？基本上就是一个离弃自我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人生。在这里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如果是祭就不能够活，一定是死。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句话也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提醒，那个提醒就是说，若是我们真的愿意过一个奉献的人生，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功课是我们天天需要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功课呢？那就是死的功课，那就是死的功课。我们天天应当看自己是死的，我们天天应该向世界宣告说，这个世界就我而论 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天天对着罪来宣告说，对罪而言，对罪恶的影响而言，我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一个天天死的一个人生。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认真的想要过一个奉献的人生的话，我们就不要惊讶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许多死的功课要我们学习。我们失去了工作吗？我们失去了职业吗？我们觉得我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吗？为什么那些平常做事情不认真的人，工作还做得好好的，我这么认真，但是老板第一个要我先走路呢？为什么我这么有经验的人，找工作找了这么久还找不到，有一些人却那么快的就找到工作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是把自己奉献给神的话，难道在中间没有一些死的功课要我们学习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也有同样的情形？我这么愿意服侍神，我这么热心来服侍神，可是偏偏我不做事还好，当我一开始做事，哇，那抱怨的人就一大堆。当我一开始想要侍奉神的时候，那么不做事还没有人讲我，一开始有心服侍主，立刻就遭遇许多的挫折，立刻就有一些弟兄姐妹，甚至是我很尊重的一些弟兄姐妹，在背后好像讲我一些，哎呀，听起来我听了会很难过的一些话。为什么像我这么愿意服侍、这么爱主的人，还要受这么多的冤屈呢？为什么我的心是完全为着弟兄姐妹好，为着我的家人好，可是却常常被误会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会不会在这个中间有一些死的功课要我们学习？我这样讲并不是让大家变得很害怕，说如果我们要服侍啊，那我们就惨了，会有死的功课要学，所以我们不要服侍好了。我相信主知道我们的度量，主知道我们能够忍受的程度，不会把我们担不了的担子加在我们身上。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觉得有一个担子是很痛苦很难担的话，我们也愿不愿意跟主说，主啊，是的，我愿意被你来 stretch， 我愿意被你来扩张我的境界，让我学习这个天天死、天天背起十字架的功课。这样子，虽然我天天看自己是死的，可是在基督的这个新生命里面，虽然基督的新的生命能够在我的身上发动。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真的认真愿意为主而活，如果我们真的认真愿意这一生在永恒里面算能够是有价值的话，我们心里面要愿意接受死的磨练，愿意接受主加添在我们身上这一个死的一个功课。我到现在还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我们认识一个弟兄，那么这个弟兄呢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弟兄，念书念得非常的好，几乎每一个学期都拿书卷奖啊。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做书卷奖，你问问詹牧师，问他有没有拿过。那么几乎每个学期呢都拿书卷奖，那么人也长得这个英俊潇洒，那么然后呢很多姐妹呢嘴里面不说，心里面暗暗的都喜欢他。那么后来我记得我们在我要毕业那一年，那么我们开始考虑这个团契的这个各个不同团契的这个主席跟同工的人选的时候，大家很快的就提到那个弟兄，说我们选他，我们选他做这个某某团契的这个主席，他一定能够做得很好，因为他人很能干啊，那么而且也很会做事，而且也非常非常的有人缘。那么我记得那时候的那个辅导他很有意思，他现在人在香港，他讲了一句话呢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说我看这个弟兄不合适，他说我看他从小太顺利了，一副没有被磨过的样子，还不能够当大任，他一副没有被磨过的样子。 啊，这个辅导这句话我还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这位弟兄呢，那么前段时间我又遇到了他，那么人还是长得潇洒，那么还是很优秀，但是呢脸上看得出一副被磨过的痕迹，所以我为他感谢主，多了一些白头发，我知道他是被磨过了。我为什么提这样的一些事情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要服侍神的话，我们有一些死的功课。好，我不喜欢用一些好像很属灵的名词，所谓天然的生命要被对付，你听到有人这样讲，好，我不想用这样子的话，但是这是真实的。如果我们真的要服侍主，我们如果这一生真的要奉献给神的话，我们在身上有一些死的功课。好，有的时候夫妻关系里面有一些冲突，固然我们要参加这一些夫妻关系的一些会，来增进彼此的关系，但有的时候中间的一些冲突也是要让我们学习一些死的功课。在一些最不合理的一些事情上，我们常常听见在美国的长大的小孩常常会说 It's not fair, It's not fair。 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讲这样子的话，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把我们自己这一生奉献给神，要为主而活的话，我们就有死的功课需要学习。我们怎么样叫做为主而活呢？在这个地方他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样叫做为主而活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奉献的人生是有什么样的性质呢？圣经上说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首先他说是圣洁的，当我们提到圣洁的时候，头一个意思是分别出来的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这个人奉献给神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我们能够奉献给神，是神的呼召先临到了我们。当神的呼召临到给我们，当神验中了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为要我们分别出来，不再走自己的道路，不再为世界上面的价值观来牵着鼻子走，而是要我们能够真的被神所使用。我们在地位上是完完全全的属于神了，别人不能够再使用了。就好像在旧约的时代，当一个牲畜，当一个器皿被拿到耶和华的殿中奉献给神之后，就归耶和华为圣，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能够再使用它，不是为着世界上任何的东西可以使用，不管是多么尊贵的用处，而是单单的只能够被主所使用。 Reserved for God and for God only, 这就是圣洁的意思。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奉献给神，好像我们身上，好像我们额头上刻了一个记号，就叫做 reserved。 reserved reserved for whom? reserved for God only, 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再使用它了。甚至我妻子是我最亲近的人，我也必须告诉她说我身上有一个记号 reserved for God, 我不是为你而活，我是为神而活。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得出来，我们如果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人，我们就是一个分别出来的人，我们就从自我为中心的人生变成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人生。第二样事情是神所喜悦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读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充满了感恩，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非常不完全的人，可是这样子一个不完全的人，却是我们愿意奉献给神，却是上帝所喜悦的。这个是神所喜悦的这一句话呢，这个原文是非常强烈的话。我念几个不同的英文的翻译给你听，一个英文的翻译是翻成 well approved, 甚好，一个是说 eminently satisfactory, 还有一个呢是说 extraordinarily pleasing, 对上帝来讲是一个他高兴的不得了的，让他喜悦的一样事情。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想起，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我们的父的心是一个慈父的心，他不挑剔我们的软弱，他不挑剔我们的缺乏，他不挑剔我们的亏欠，他是 extraordinarily pleasing to him。 有什么样的人生比这件事情更有价值呢？我记得在好多年之前，我的一个女儿，她在父亲节的时候做了一个书签，我每一次都想要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书签记得带来，今天又忘掉带来。那么这个书签呢，那么是父亲节给我的一个礼物，好，然后它上面就用英文写了几个字，好，他就说这个你是一个怎么样好的一个爸爸，然后上面贴了他的一个相片。那个书签呢，那么最后面呢，他不晓得怎么表达，好，然后他写一个这个，又想要写一点点中文，所以他写这个爱小慧，啊，就是 love Gloria 的意思，但是他故意把它写中文，就写成爱小慧。所以我一开始一看，我还不懂是什么意思，他要我更爱小慧吗？后来我才晓得，这个爱呢，就是 love 的意思，对不对 ？love Gloria， 他就说爱小慧。那我是看了老半天才看懂。老实说，这样子的一个书签，好，如果送去参加什么美术展览的话，你想会不会得奖？大概不会得奖。老实说，这样子的一个书签如果掉在地上的话，有人看见了会不会捡起来当做宝贝一样的拿回家？会不会？不会。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书签对于一个人是非常宝贵的，是谁？对于我是非常宝贵的，我想我会一辈子的留着它，甚至到他出嫁了我都会留着它，我会一辈子的留着它，因为这是他给我的头一个书签，因为这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孩子，一个很单纯的，可能是笨拙的，可能是不成熟的一个表达，表达对我的爱。我觉得这是让我 extraordinarily pleasing。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有很多缺点的人，我讲我好了，我是有很多缺点的人，我是有很多残缺的人，我是有很多软弱的人，但是什么事情最激励我呢？就是当我们愿意把我这一生奉献给神的时候，是神所喜悦的。为什么他是他所喜悦的呢？那个基本上是一个爱的关系，不单单我们用爱来做回应，而且我们这样做是讨神喜悦的，因为神就是爱，因为神爱我们，在他爱的眼睛里面判断我们，虽然是不完全，却是讨他喜悦的。有什么事情还能够更加的鼓励我们要把自己这一生奉献给神呢？有什么事情还能够更加的鼓励我们，纵使我们有软弱，纵使我们知道我们有失败的地方，我们也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的主他是爱我们的，因为他喜悦我们这样子的奉献。然后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奉献。为什么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奉献？因为我们如果既然称他为主的话，他就真的是我们的主，我们这一生奉献给他，为他而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他真的是我们的主人的话，我们这一生要为他而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当保罗在大马色的城外见到异象的时候，他的头一个问题是，主啊你是谁？他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每一个自己承认自己是耶稣基督门徒的人，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主你是谁的话，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问第二个问题，就是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在我这一生当中，你到底要我做什么？我要怎么样的生活才能够讨你的喜悦？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的生活来讨主喜悦的时候，并不见得是说我们现在就要改变我们的职业，并不见得是说我们现在就要改变我们的工作，而要紧的是说， 我们人生观的这个主轴完全的改变了。我很喜欢讲这样的一个比喻，据说从前有一个做妻子做母亲的人，当他没有信主之前，他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做每一天的三顿饭，因为觉得做三顿饭呢，这个非常的辛苦，而且呢，这个丈夫吃完了，这个孩子吃完了，都是拍拍肚子就走啊，也不会讲一两句夸奖的话。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子的妻子啊，我知道我的太太不是这样啊，因为她常常听见夸奖的话，那么，但是尽管听了夸奖的话，还是拍拍肚子就走啊。这个，所以呢，他就老大不情愿，觉得这是他这个一天里面呢三次最难过的事情。可是当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知道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母亲，是神交托给他的使命和责任，他要尽自己的本分，靠着上帝的恩典成为一个最好的妻子，他要尽自己的本分，靠着上帝的恩典成为一个最好的母亲。所做的这一切其实不是坐在人的身上，是坐在谁的身上？是坐在神的身上。他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有一天他就写了几个字，写在他的这个厨房上，贴在厨房上。这几个字是说，一天三次在这里侍奉上帝，一天三次在这里侍奉上帝。我想我们懂得这个比喻的意思。什么样叫做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奉献的人生呢？那就是说，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为着要荣耀神而行。当我们有这样子的眼光的时候，我们对于事情的看法就很不一样了。我在上班的时候碰到一个不讲理的老板，觉得很受委屈，但我知道这是一个要我学习死的功课。而且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神也要训练我，让我一样可以借着我的工作，借着我的为人，借着我的诚实，借着我的品格，能够影响我的老板，影响我周围的人。因此越艰难的环境就变成一个越有挑战性的环境，越艰难的环境就变成一个越充满了机会的环境。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子的一个人生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过我们的一生呢？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服侍，看了许多的人，听了许多的故事，让我心里面最觉得不安或者最觉得遗憾的是说，常常我们会说我们爱主，但是在我们人生一些最重要的决定上，我们却常常还是跟世界上的人一样做同样的决定，走同样的这个道路。我见过好久好久以前，不是在我们教会，好久好久以前，我认识一个大家都说是非常非常爱主的弟兄。哎呀，那么我们也觉得是对他存着一个很高的期望，那么可是我却发现在他做的这个婚姻的决定上，还是跟一般的男孩子一样，选了一个一般的男孩子都喜欢的女孩子。我并不是说一般的男孩子都喜欢的女孩子就一定不能够作为婚姻的对象，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感觉在他整个的这个决策的过程里面，他所信的那位神，他自己说他所爱的那位神，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那么当然可能那个女孩子吸引力太大，那么所以我提这样的一些事情，那就是说到底在我们一生当中，如果我们真的是要为主而活的话，我们所有的决定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们所有的决定要按照圣经上的价值观念来做决定。好多年之前，当我认识了一个姐妹，那么然后呢，我观察她观察了许久，那么心里面也暗暗的喜欢她，喜欢他，喜欢他到了一个地步之后呢，需要跟他表白一下，那我就把他约到学校附近的一个地方呢，就去跟他表白一下。那么然后呢，因为这个很害羞啊，用英文讲的用国语讲的都觉得不好，不好讲，我就用台湾话跟他讲，我就跟他说，你想啊，我两个人做朋友的可能是安怎 啊。那么我这个话一讲呢，哇，他一直在笑，我不晓得他是笑我的台语不标准呢，还是笑说好小子终于等到你这一句话。可是问完这句话之后，我就跟他很老实的说，我说我要告诉你，我在15岁的时候，在我初三升高一的夏令会里面，在那个聚会当中，讲员的一个呼召，我就把我自己这一生奉献给神了。我说我是一个把自己这一生奉献给神的人，我必须要让你晓得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在我这一生当中，你不可能是我的 first priority。 而且如果有一天神的呼召临到我，要我放下我的职业，放下我的喜好，放下一切来跟随他，成为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的话，如果那个时候你已经嫁给我，我觉得我没有选择，只好成为一个传道人。我想你恐怕也没有选择，只好成为一个传道人的太太。我希望这件事情你要先考虑清楚，你觉得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如果没有可能的话呢，也许我们早一点就停在这个地方，免得带给我更大的痛苦。我就这样跟他讲。我后来有人跟我的朋友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你不怕把他吓跑吗？你可以以后慢慢带领他。但是我感觉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是有那样强烈的一个感受，说如果这一生是奉献给神，我婚姻的决定一定不能够跟我一生当中已经所做过的那个最重要的决定相违背。 To be fair to her, to be fair to myself, 我必须要在第一次约她出来见面的时候，那个还不能够是约会，在第一次约她出来见面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情跟她交代清楚。那么当然我最近有机会再问她，你知道她是谁吗？那么就是黄又美。他跟我说，他说我那时候没有听得出来你那句话是这么严肃的一句话，我听听我好像没有太注意。那么也许这是主的保守吧，如果他真的听懂了，说不定那时候就害怕。可是感谢主，经过这么多年，我们知道在我们一生当中是主居首位，而且我心里面一点点遗憾都没有。今天如果主晚上就要接我去的话，我想我心里是会有一些遗憾。我想过去主给我很多很好的机会，我没有完全的把握住。如果能够从头来过，有一些主所给我的机会，我会好好的来把握。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不能够说我有很大的遗憾，因为我感谢主，在这几十年当中，主给我许多的机会，让我的人生能够对一些人有一点点影响力。我为这个事情我们感谢主，所有能够服侍主的机会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也记得在几年以前，我送一个我们家的孩子去参加 Pilgrim Camp 的一个聚会，在那个聚会结束之后，那时候那个小女孩来，是我自己的女儿，她跟我说 Daddy, 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很重要的一件事。我就拉着她的手坐下来，我说是什么事你告诉我。他说我已经 consecrate my life to the Lord, 我已经把我这一生能够奉献给主。在那个聚会当中，他们所用的主题同样的是罗马书12章第1节第2节。我就问他说，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将来要做 missionary 吗？你将来要做一个 full time 的 Christian worker 吗？他说不是的，他说我只是要决定要 dedicate myself to the Lord, 我要为主而活。然后呢，我要好好的预备自己，如果有一天真的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 Then I will be ready, 那么那个时候如果真的神的呼召临到我，我那个时候是已经准备好。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12岁13岁，过了这么多年，她一样会跟妈妈吵架，她考试考得不好一样会很难过，他一样有他个性上的一些缺点，但我知道他这一生已经在上帝的手中，
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会负他全部的责任。我知道我作为一个父亲到一个地步，能够让他认识神到一个地步，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我想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已经完成了我大部分的责任，剩下的是帮他付学费，然后付结婚的费用，如果会结婚的话。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真的觉得我们这一生要奉献给主，为主而活的话，我们对于我们的儿女也是同样的一个看法，我们会鼓励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生要怎么样的来过呢？你是已经很清楚的做了一个决定，把自己这一生奉献给神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受洗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会问几个问题，我们都会问说，你是不是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一生跟随他，为他而活。所有在受洗的弟兄姐妹都说是是是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碰到一个说不是的。好，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先上来，下一次再来。好，等到能够说是的时候。可是尽管我们做了这样子的允诺，我们真的在心里面尊主耶稣基督为圣吗？尽管我们做了这样子的允诺，我们真的把我们自己的肢体奉献给神，每一天为他而活吗？晓得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或说话或行事，都是要为着荣耀神吗？我们真的在我们人生的重要的决定上，是婚姻的决定，是找工作的决定，任何的决定上，我们真的是让主居首位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这是整个基督教界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最基本的问题呢？就是我们有许多的基督徒，虽然说口里面称主为主，但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上却与他相悖。我们有许多的基督徒也许可以用我们的声音来赞美神，可是我们实际的生活是不是完全为主而活呢？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另外一个翻译是说，这就是你们真实而属灵的敬拜。我们刚刚在这里有非常好的敬拜，感谢主。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什么是真实而属灵的敬拜呢？那就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生，是一个真实而属灵的敬拜。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声音赞美神，但是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一个敬拜？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一个赞美？我们整个的价值观是不是完完全全的被圣经上的真理，被圣灵的提醒所支配？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用我一生作为今天的题目。我在大学的时候看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就叫用我一生 Take my life。 我记得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它的题目就是平衡与狂热。这个作者的意思是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士，他说我们现在都喜欢讲平衡的道理，什么事情都要平衡，都要平衡。可是他说主耶稣从来没有讲平衡的道理，主耶稣对于他门徒的要求是要我们狂热，主耶稣对于我们的要求是要我们狂热。我还记得好多年之前，当皮特后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常常讲的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 dare to be radical， dare to be radical。 弟兄姐妹们，我想要问你，我们的信仰够 radical 吗？我们的信仰使我们的人生像是一个 radical 的一个人生吗？当保罗能够被别人说他是癫狂了，他是癫狂了，甚至保罗说我们如果癫狂，我们如果谨守，那么我们现在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这一份癫狂，我们都太普通了，我们都跟我们周围的同事跟我们的邻居没有什么差别，他们担心的事情我们也担心，他们追求的事情我们也照样追求，我们一点点疯狂的样子都没有。也许这就是今天基督教界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点疯狂，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愿意为着为他而活的缘故， 能够有一些癫狂，能够有一些癫狂。一个信仰，如果我们不值得为他死，就不值得为他活，是不是这样？如果有一个信仰，我们发现不值得为他死，也许我们也不值得为他活。我相信我们所信的是值得我们为他死而且为他活的信仰，是这么宝贵的一个信仰，让我们就愿意一起来为他而活。最后我要说的，若是我们自己已经奉献给神，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不过是拥有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如果我这个人已经奉献给神，我的财产、我的钱财、我的时间、我的能力，通通都是由神来支配，通通都是由神托付给我，让我暂时管理。如果我这个人人生的主权已经完全转移，我所有的财产真正的主权是在上帝的手里。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底下，当我们在谈金钱上的奉献、时间上的奉献、才干上的奉献，那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我今天就不在这里多说了。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在自己教会的讲道，我们不会要求大家决志或者举手，但是我想请大家，我们真的可以好好的在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不晓得我们还有那个已经收上去那就算了好。那我盼望我们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在主的面前安静思想，说我这一生到底要怎样为主而活。如果我们在世界上的年日不多，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能够没有惭愧吗？有没有我现在所要做的一些决定其实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决定，我们是不是愿意靠神的恩典来改变这个决定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也许我让大家每个人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向主祷告。主啊，愿你的爱再来激励我们，好让我们快跑跟随你。愿你的爱再来激励我们，好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主啊，让我们晓得你总是用笑脸来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有愿意的心，你就已经悦纳。有的时候重视我们奉献的心智会软弱了，但是您仍然愿意坚固。主啊，如果我们现在在一些困难的环境当中接受熬炼，也让我们明白我们这一生已经奉献给你，你让我们所接受的这些功课和学习最后都是对我们有益，会使我们成为一个更能够为你结果子、能够荣耀你名的人。亲爱的主，求你用你的爱再来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知道在世上除非为你而活，否则我们都是枉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谢谢大端长老，神借着他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信息来提醒我们。我真盼望今天晚上我们能够有多一点时间可以有诗歌的回应，可是我们时间实在不够，因为等一下还有一些报告的事项。我手边有一张交给我的名单，有一位我想是小姐王义君小姐，你在我们中间吗？请你举个手让我知道在哪里。在后面，王义君小姐，你是住在 Hillsboro， 今天晚上第一次来我们中间参加聚会，对不对？好， 我们非常欢迎你。我手边只有一张，请坐。不晓得有没有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你第一次来没有机会填一个单子，你可以举个手给我看到吗？在我右手边有没有？没有。在我左手边呢？对，好，我们鼓掌欢迎王义军小姐，希望常常能看到你。那我们等一下结束以后会有主日学，有福音班，有各种主日学，希望弟兄姊妹留步。主日学之后在楼下交谊厅，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知道我们有点心，那个因为每一次到最后点心很多人很少，所以今天晚上你们可以下去尽情的享用，那也是一个交谊的时间。我想招待部有一样事情提醒各位，你看到我跟大端都带着这个，这个是个名牌，假如你没有的话，你曾经签过名在外面的台桌子上面，你会有一个，请你带上来，让我们大家能够彼此更容易熟悉。假如你没有的话，你可以签名请招待部为你制作一个，我们很愿意能够更多的彼此的认识。那各位请打开你的周报的夹页，里面有一张单独的一张夹页，这个单独的夹页说会众代表圈选单，会众代表圈选单，每年到七月份的时候就是教会预备提名征选下一年度执事名单的时候，这个提名的过程中间有现任的牧长、长执会的代表、过去的长执会代表以及会众代表来组成一个提名委员会，他们会开会，大概开五六次会议，就会提出一些有可能的名单来接任下一个年度有一些轮休的执事的空缺。这个会众代表是在我们中间一些比较我们熟悉的有代表性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这里长执会提出有六位，在各位手上国语部的六位，陈一凡弟兄、王红弟兄、邢丽荣姐妹、田心诗弟兄、张华斌弟兄、黄木柳弟兄，其中有几位都是参加礼拜六晚上崇拜的，所以对我们来讲也足够的代表性。所以好不好请各位你手上拿着这个，你稍微有点点祷告，想一想你觉得哪两位比较合适，你在他名字后面那个空的地方打个勾，只选两位。假如你觉得这六个人中间你有一些名字你觉得值得长执会去考虑的，请你在第七这个空的栏上面补上，那长执会也会愿意考虑，然后我们大概一个礼拜之内就会选出来，就形成一个提名委员会，就为教会明年度轮上去的执事来提名。所以请各位花一点点时间填了，然后在下面请你把你的名字姓名用正楷来写上，为了方便教会确认是若各教会的会员才有这个权利来提这个提名委员会的名单。所以请各位注意，假如你还不是会员请来找我，很希望很盼望看到你很快成为我们的会员，我会跟你稍微解释一下加入教会成为会员的意义以及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制度。那假如你不是会员的话，请你稍微保留一下，就不要填这个，你是会员的话这是你的责任，请你圈选两位或者说建议，然后就你填完以后把你的电话家里电话写好以后你折一折，等一下我们出去的时候等一下交代有两位各在一个门口里面，你就把这个名单交给他，假如你来不及交给他你可以投在奉献箱里面，好不好？当我再继续报告一些其他提醒的事项的时候，请各位就在座上就做这一个圈选的事情。那另外一样上有两样需要各位特别注意的事情，第一个是两个礼拜之后的礼拜六7月27号我们会有聚餐，5点钟开始，每家一菜，在楼下的教仪厅，欢迎各位邀请一些平常不常来教会的你的朋友、邻舍、亲戚、同事来到这里，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把还没听到福音的人带到教会来的一个机会。今天我们各位坐得很舒服，我们周围的空间灼灼有余啊！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很快看到这里都是坐得满满的，让我们就开礼拜五晚上崇拜、礼拜四晚上崇拜，这样开下去。那这是为了主的名的缘故，也让更多在这附近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有机会同得福音的好处，同得主的爱。 另外一样需要各位注意的事情是第七项宣道讲座，在8月24礼拜六早上9点到下午5点，英文宣道部有一个特别的讲座，请到 NIAID 宣道会神学院一位宣教学教授 Dr. John Ellenberger， 他来，他是一位宣教人类学的老师，他讲佛教跟印度教，而且英文的宣道部甚至有安排去附近参观印度教的庙宇跟回教的庙宇，让我们更深的了解，更多的了解，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向他们传福音，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学习的机会。所以假如你对英文听跟表达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你可以报名参加考虑这个。最后一样事情，虽然时间很紧，我觉得我需要有责任提出来，我是教会中间最年轻的传道人之一，也是最之前的之一，可是请各位包含，当我这样提出来的时候，我们教会最近聚会迟到的情形越来越严重，我最近有机会每一次好几次都在上面领会，当我们开始领会的时候，我们坐的人数不到一半。我只愿意从一个角度跟各位分享，若是我们生活中间好的习惯养成越多，我们越容易被主使用，越容易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愿意把这句话跟各位分享，这是以前一位属灵长辈提醒我的，我只讲到这里为止。我们一同起立来领受祝福跟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是我们还做你敌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舍身流血，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你的爱也为我们定义下爱的定义，世界上面所有的爱都没有办法跟你相比。主，我们谢谢你，主也因为你的爱吸引我们，所以我们愿意快跑跟随你。我们表面看起来好像我们要奉献要服侍你，可是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奉献给你服侍你的过程中间，我们的蒙的福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谢谢你主。因此今天晚上我们愿意，因为你的道的缘故，我们愿意向你回应，我们愿意把自己献在你手中，求你使用，求你带领，求你帮助我们，再一次让我们的人生，我们属灵的教具能够调得清楚。我愿天父上帝的慈爱，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施下的恩典，以及圣灵的感动交通跟提醒，常与在座每一位同在，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
请坐，默祷以后散会。